特别感恩，特别看到师班，我觉得特别感恩，因为我也好久没听到师班现实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各种原因，就是师班大概今年只献过一次诗了，所以我来到这边听到大家献诗，特别的感动啊！真是把荣耀归给神，也谢谢主啊！虽然教会人数不多，但是能组成一团诗班，真的是神的恩典，感谢神。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彼此担当的教会。OK，大家看一张图片啊，这里面有沙燕和钟玲啊。2个礼拜前的周末啊，应该3个礼拜前了，我们夫妇就是有幸参加了教会 ACC 举办的恩爱夫妇营的晋升营。那么沙燕和钟玲是我们的同学。在这个夫妇营开始了没多久呢，那个讲员就拿出2根绳子。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能不能用剪刀把它剪断？"他说："大家说能不能？"能，肯定是可以的。他又问说："再加上一根能不能剪断？"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就他拿出了一根钢丝，然后缠在一起。然后他其实要想讲的是这段经文，就是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么这是来自于《传道书》的4章12节。那他当时介绍我们一个，就是夫妻若想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更深的关系，更好的彼此相爱，需要邻里共步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在邻里面要与神同行，才能够折不断。那么这个原则，我想不仅是应用于夫妇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任何一个属灵团体，要活出神的荣耀，就必须要跟神在灵里面有紧密的结合。无论是教会、团契还是小组，都是一个小的或者大的一个属灵团体。因此，我们无论是整体或者是个人，我们愿意要靠着神的恩典，彼此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彼此担当对方的重担，活出上帝的爱。那么，这样的属灵团体就能够荣耀神荣耀基督。那么我们今天就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不长，只有5节，就请大家同声来读。好，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饥渴慕义的孩子能够领受神的话，也能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荣耀你。谢谢主求你继续引导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今天想借着这段经文给大家分享3点第一个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彼此担当，第二个就是我们彼此担当些什么内容是什么，然后是我们如何彼此担当。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要彼此担当呢？首先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也是不完全的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也是破碎破碎的人。那么破碎的人活在一个破碎的一个很多负担的世界，难免会碰见很多令人心碎的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重担，甚至可能是难以逾越的重担。就是在感恩节前一天后一天，在奥斯汀市就有一个新闻报道，说一位越战老兵就在家中就自杀了，他无法承受战后抑郁症的痛苦。那么，军人自杀率在美国一直是算是比较高的。其实，而且现在不仅是军人，甚至是警察他们的自杀率也直逼军人的自杀率。那么，自杀的人他们被生活的重担所压倒，彻底压倒，最后走上绝路。那么，2015年有一个统计数据，它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统计，他说差不多每年有80万的人尝试自杀。那么有23万3千的人，左右的人就因为自杀而死。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数据，我觉得特别需要我们弟兄们要警惕他说在自杀人当中有4万5千人的人，四万五千人 是因为失业的缘故自杀的。那么失业，我想特别是弟兄是男人需要承受的压力。因为很多人很多弟兄或者是男人是以把工作当做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志。那么自杀是在社会里的一个极端现象，它是各种各样社会里重担的一个缩影。其实我想不只是自杀了，就我们认识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听说的一些事情，难免会有不少的伤痛，各种各样的伤痛。几年前我在达拉斯念书的时候，就认识一个教会的姐妹。那么这个姐妹是怀第二胎，怀孕多个月，都已经到了最后三个月的那个时候了，结果突然听说她的胎死腹中，这姐妹是非常的难过牧师去劝她都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了，她一两年内就不来教会非常的难受，她也不愿意与一般的人来往，只有几个特别亲密的人跟她有些接触，所以我想这样的担子难免我们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人可能会经历的，那么有些人发生情变。陷入严重的抑郁，有自杀倾向，有些人因为车祸发生车祸，生活无法自理，先生过世了，那妻子被迫要去工作，而且还要养家糊口带孩子，那么家中也陷入巨大的经济和情感的危机，有人突然得了绝症，过世了，那么家人无法承受这个生死两隔的重担。当然，我们看到社会版的新闻有很多，有空难、地震、海啸、瘟疫、死亡到处皆是。那这些事有任何一件落在我们身上，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人身边，那么你我应该怎么面对？神的话是说，我们要彼此担当重担啊。神说我们要彼此的担当重担，正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破碎的人，我们也活在。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里，我们更需要彼此担当重担。作为神的教会主耶稣教导我们彼此相爱，我想也更是我们需要做的。教会被神建立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要成为一个彼此担当的属灵团体。其实我们在读圣经在读使徒行传的前几章，看到教会在1世纪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彼此担当的属灵群体。我们读过圣经的描述，想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彼此交接波饼，凭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他们甚至是凡人物公用，因为在初期的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因着逼迫的缘故，他们没办法公开的传福音，甚至有不少人因着信仰的缘故失去了工作，失去财产。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教会。和弟兄姐妹是如此的相爱，他们在患难当中，因着神极大的恩典，他们就活出那种深厚的基督之爱。他们不仅赢得百姓的尊重，而且也吸引大批的外邦人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就归向主。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是在主后的313年宣布大赦，不再逼迫基督教。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么，其中一个原因，我们看历史是说，是因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他打一场战役，战役中看到一个异象说是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打胜仗，他打赢之后就做这样一个举动。但是，根据很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进一步的分析，他们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已经有很多的一批基督徒在社会上面，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担当重担。他们祝福社区对社会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以至于政府认可他们，最后成为国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实有人说我们就是在中国大陆那他们目前的情况跟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些类似基督徒虽然还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在受各种程度的逼迫，但是因着神的大能，还有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表现，使教会人数不断增长，对社会的正面影响也逐步显明出来。我想我们在海外的全世界的普世基督徒，常常的祷告盼望我们华人在这个世界这个末世的时候，真是成为福音的大军让神的国度透过华人教会不断的传扬，不断的扩展。但是我们反观我们在美国的教会我们常常在一些社会议题上面， 例如同性婚姻问题，例如堕胎的问题等等宗教权益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上，我们与政府的政策和主流媒体产生冲突。但是在民主的社会，神给我们基督徒有机会去参与国政参政，我们为此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机会表达我们的意见，表达我们的声音。不过，我想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教会成长的关键不在于教会在这些社会议题上面和宗教权益上面占上风，而是在于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独立的教会是否按照上帝的心意建立。建造一个充满爱的属灵团体，那么这个团体就是神的家，这个家充满爱，这个家有恩典、有真理、有生命，我们看到一个数据是美国最近这几年，差不多是每年有4000间教会关门，当然也有差不多同样的教会，新兴教会被建立，可是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就是离开教会的人数在逐步增多，特别是。大量的年轻人大量的年轻人，他们离开传统教会。那么，人们离开教会的主要原因，我想其中一个就是大家感觉不到，会友之间，有什么连结，特别是大的教会、小教会小型的像贵教会可能好很多，但是大型教会的话，会友之间没有很多连结，就很难彼此相爱、彼此担当重担。人们到了教会之后，虽然来了这边聚会，但是还是觉得很孤单，感受不到。圣经所说的这种基督里的爱，其实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只是礼拜天来唱诗歌，来听讲道，和弟兄姐妹没有任何来往的话，那么他是否真的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呢？那他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重担，有谁可以帮助他承担呢？他如果突然患了重病，他能够得到弟兄姐妹的支援吗？他如果活在罪中？有人去提醒他劝诫他吗？不过我们感谢主，如果即使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主，他们能够坚持守主日。可是我盼望，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有血有肉的活在一个属灵的团体当中无论是小组还是团契，盼望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说，可能客观上面有原因，说我没办法来，我好像要上班要怎么样？但是我们主观上有这个意愿。如果客观的障碍，也许教会可以想办法去排除也许可以建立一个主日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反正很多方式。但是我们如果主观上有没有这个愿意的心，也没有办法融入这样一个属灵的家庭。要感谢主，我上个主日我们ACT 教会就有一个单亲的团契的第一次聚会，因为教会看到有很多单亲家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家庭破裂。他们有这个需要，他们在一般的团契里面，他们很难 fit in， 很难融入你。那么教会就看到这个需要，给他们在主日下午就办了这样一个单亲聚会。感谢主，我想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不同的需要，也许他可能去一般的小组不合适，那么是不是考虑同工能够就是对针对他们特别的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关怀的工作关怀的事工起来，让我们基督的爱可以落实到具体落实到每一群人当中。好，这就是第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担当？第二点是讲担当的内容，我们要担当什么？我想有一点就是凡是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们，他们有任何力不能胜的重担，包括身心灵各方面的重担，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担当的。那么身体方面指的就是 physical 的重担那么有人病倒无法做饭。我们就看到教会会组织轮流去送饭，感谢主。还有人需要搬家，那么弟兄姐妹就一起帮忙去搬家。有人经济上暂时有缺乏，那么弟兄姐妹们也一同奉献筹款，来解决燃眉之急。心理方面的重担呢？心灵方面重担，其实指的我们的心理的压力情绪方面的重担。我们可能有忽视这样一个实际的问题，因为现在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变化也很快，有太多不定的因素，那么这些也造成了不少的心理问题。就拿前面提到的这个抑郁症来说，那么现在的统计数字，抑郁患抑郁的人数比1945年增加了10倍，那当然抛开数据统计的误差和时代变迁的因素，有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就是抑郁症在现代人当中它比例有明显的显著的增长。 而且不论是从小孩子一直到老人，各个年龄段的族群都有抑郁症的现象。如今的这个在美国有20%的人群有抑郁症的这样一个现象，20%五个人里有一个人就有可能是有抑郁症，无论是轻度的还是重度的。那么情感是需要处理的啊，情感需要处理的。啊，需要有信任你的人来倾听啊，我们的一些情感，特别是负面的情感，需要释放出来，否则这些累积的负面情感就会造成心灵的创伤。那么这个重担也是需要我们彼此担当的。包括恩爱夫妇营也教导学员们啊做情绪的处理的功课。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学员啊，这个功课叫什么名字？这个操练，沙燕肯定知道了，叫什么名字？处理负面情绪的操练，清垃圾，对，是清垃圾哦。我们就是把一些负面情绪要处理掉，要找对方倾诉，他知道我们的情绪，这样的话可以保持比较容易保持心理健康。我去年应该是今年，有个姐妹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去服侍的过程当中在一个群体的行动，那么她是有一个比较重度的抑郁症，从小就得抑郁症大概小学的时候。因为父母离异，就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现象。但起初他父母不相信，所以他一直不敢告诉父母。一直到大学，到读硕士、博士的时候，才把这个事情公开给他父母听。他父母，他妈妈还骂他说："你怎么能有抑郁症呢？不可能。"但是他跟我们分享到，他说他有的时候抑郁的时候，可以一直哭几个小时，停不下来。那么他感谢主，他因为在教会当中，他就找到教会的其他的姐妹打电话，说我可不可以到你家里去，在你面前哭几个小时。对，所以感谢主，让有这样的姐妹替他承担这样的一个重担，他现在已经好了很多，感谢主。我想另外一个重担就是属灵的重担，属灵的重担这里讲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么属灵的担子，指的是罪的问题。其实我们前面读的经文更多讲的是个罪的问题，就属灵的重担。这个问题似乎是教会比较容易忽略的，或者是做得不够好的一个地方。容易忽略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罪，我们觉得可能就因为面子的原因，我们不想去讲，也不想，或者是说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就没事了。有很多原因，我们可能是听之任之，不去管它。另外做的不好呢，就是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合宜的方法去来处理。但是有一点就是，我想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于基督徒，对于我们的弟兄姊妹犯罪这个问题是不能坐视不管的。如果我们不去劝告不去警戒劝勉犯罪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在得罪神，在容忍罪污秽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也会招致神的审判和管教。那么这个属灵道理，我想在旧约有好几处的例子。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靠神的大能一下攻取了耶利哥大城，可是在一个小城爱城却吃了败仗。我们知道原因是有一个人犯罪，就有一个人亚干犯罪，就连累了所有以色列几百万人。那么大卫王犯罪，那么整个以色列国都遭殃都受到神的审判。一个属神的人犯罪，他不仅得罪了神，他也同时连累了神的家。那么一旦基督徒犯罪，那么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一个部分，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出了问题，那么整个身体都会一起生病，全身都要生病。所以，神让我们彼此担当这个属灵的重担，要把这个担子要放下来。那么保罗在这边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是偶然被过犯所胜。"那这里说的是弟兄姐妹被罪是偶然胜过他不是一个惯犯。如果说惯犯的话，我想教会需要有别的特别的处理方式。但是对我们弟兄姐妹劝勉的话，是指的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行为是得罪神。或者是他们是不小心误犯，他们如果我们提醒他们之后呢，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得罪神了，他们谦卑悔改的话，这样就被挽回，这个担子就被担起来了。说过，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劝诫，那这种误犯或者是偶然跌倒， 可能就成为一个惯犯啊，可能就会在最终越陷越深。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常常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误犯了，反正就是自己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喜欢在背后论断。以前我在教会里，我们做过一个 N 次的问卷调查，我做出来的一个结果，其中有一个 N 次就是做先知的 N 次，但是它指的是就是你喜欢就是说评判一些事情了。我们知道旧约先知讲到他们都是代表神去斥责以色列人犯罪啊，斥责他们背道。可是我自己呢，我其实很少在当面去说这个人做得不好或怎么样，我喜欢在背后论断，因为有的时候想中国人要面子，但自己忍不住要说，就在家里跟老婆一起说。其实这是用口舌来犯罪了啊，在背后说人是用口舌来犯罪，因为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如果有人犯罪，弟兄做出问题的话，我们应该去跟他直接跟他谈。但是我在想，如果我的太太，她跟我一起来论断这样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事情不这个罪不仅没有被停下来，没有被停止下来，反而是越滚越大。其实圣经也提醒我们说，罪就像一个面酵一样啊，它会。污染全团，会影响全团，会越发越大。所以，我们如果不去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的教导，互相劝诫，彼此挽回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到教会整个身体。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讲到是属灵的人，经文说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我们弟兄姐妹自己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属灵。还没有资格去挽回别人。我想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圣灵是住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心接受主悔改认罪的基督徒里面。我们只要自己没有犯罪，住在主里面，我们都可以说是属灵的。但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阅历是需要慢慢成长。但是我们不要因着这个原因就不去不看到弟兄犯罪，看到姊妹犯罪。我们就不去指出，不去温柔的去挽回他。我们都可以用温柔、谦卑的心来指出弟兄的过犯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帮助人承担属灵重担的一个任务。即使是在教会当中有牧师或是长老和同工犯罪的话，如果你很清楚这个是不合圣经教导的话，那么他也有可能被罪迷惑，你也要去。靠主的能力去劝诫他去提醒他，你和我都要在神面前尽忠。其实，在北美的教会当中，有一个现象，就是不少的有些牧师因为罪的原因辞去牧师一职。那么事后研究教会的学者就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这些牧师其实在刚刚开始犯罪的时候是有人知道的，可能是长老或者某些人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的去规劝这些牧者。包容这些所谓的明星牧师，那么这些牧者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劝导，导致他们最后越陷越深，直到曝光之后，就自己被迫引咎辞职。这是给我们一个教训。但圣经也同时教导我们，我们要彼此担当，但是我们也要每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每个人不要担别人应当担的担子。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子，但其实如果你看，英文或者是希腊文，这个担子和前面的重担是不同的词啊，不同的两个词，这个指的是个人的担子，自己要担负的责任。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担负我们该担负的责任，我们也没无法成长。有句俗话啊，这边就是说 "You're not required to set yourself on fire to keep other people warm"，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为别人取暖的缘故而引火上身，这其实很实际的一个原理了。以前我们也不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非常有爱心，她曾经就分享过一件事情，她说她常常被累垮了，她常常被累垮了，因为她曾经试图满足所有求她帮助的人，别人说任何事情她都是 yes，从来不会说 no。结果导致有一段时间，他这样非常有工作，又要去帮助人家，做很多好事，可是发现他越来越没有喜乐，越来越劳累，直到有一天，他觉得神提醒他说不能再这样子了，他就学会啊，他学会设立边界，设立界限，按照自己的能力去 担负人的重担，但是也提醒找他帮助的人，你们自己也要担自己当担的担子。其实即使在圣经当中，保罗也劝勉我们弟兄姐妹，他在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有些人啊，他们不工作了，他们觉得主耶稣快来了，他们甚至不工作，就等着耶稣来。那么保罗说什么？你们不工作的人就没有资格吃饭啊，他劝勉他们，这些基督徒所有的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啊，不可闲懒。我们在教会当中也知道这样的类似一种这种现象，有一些人一有事情就打电话，就打电话，而且一打电话就是几个小时，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时间，而且他不是打一次，他是打好多次，不停地打。当然他有他的需要，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要考虑到，我们有些担子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担的，还是不是要凡事都是要麻烦别人？不是弟兄姐妹不爱你，是说我们自己要思考这个问题，哪些担子是我们应该担的？那么有另外一类，就是他们特别是有爱心，他们就生怕自己没有事情做，生怕自己操心不够啊，有这样一类的弟兄姐妹。那么如果是这一类的姐妹和另外一类，就是说或者弟兄姐妹，我你姐妹比较多了，我对不起，因为我们说这位就是属于爱心老祖母的这样类型的姐妹，他们叫鸡汤啊，鸡汤 chicken soup， 那么他们就是特别爱关心，什么事都管，而且管着自己也不顾也不辞劳苦。另外一批就是特别有需要，他什么事都要找人帮忙，自己不愿担担子的。如果这两个在一起的话，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结果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在主里面。所以神给我们的道理很清楚，重担我们必须要彼此担当，但是有些担子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要自己担，而且我们帮助人的人也要思考，我们是不是要多走这么几里路，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这是第二点，担当什么重担。下面就是如何担当重担。这里面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想分享两点。一个就是第一点是与罪人认同但不犯罪这是一个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就是从高位降低自我省察。那么与罪人认同但不犯罪这个指的就是基督徒的同理心。我们知道在心理辅导当中同理心是一个必须的辅导技巧，我们必须要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各个层面上认同。那么这个同理心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如何沟通，如何产生共鸣，如何帮助他告诉他我理解他的情况，我在情感上面与他认同。但是基督徒的同理心呢不是简单的认同对方的情感接纳对方的感觉不只是这些了，我们还需要认同我们是一样的，在耶稣面前，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这是在属灵上面的一个认同。那么基督徒的同理心就是一条恩典之路，在人与人的互动之上必须还要有人与神的互动。那么先决条件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帮助者和被帮助者和接受帮助者二人同时都是不完全的，同时在神面前都是破碎的都是有缺陷的罪人。那在这点上面我们认同之后，我们才可以真正帮助到弟兄姐妹。那么弟兄姐妹有时候会犯罪，我想我们每人都是罪人，都会有犯罪的可能性，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也容易被引诱犯罪。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破碎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弟兄姐妹在灵里面产生同理并且学习一同依靠神的恩典，我们一同领受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与弟兄姐妹认同，因为我们同为罪人；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位同样一位伟大的救主我们一方面我们绝不与罪认同，另一方面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认同，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从罪里脱离出来。我想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帮助一个有色情问题的人，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不要被引诱进入色情的陷阱。如果我们帮助一个婚姻有问题的人，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不要被引诱自己的婚姻也出状况。如果我们帮助一个特别容易忧虑的人，我们也小心不要把忧虑接到我们心里去。如果我们关心一位容易轻易发怒的人，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自己因着他这样的喜欢发脾气我们也跟着发脾气这都是我们自己需要注意的。 一个担当别人重担的人啊，也需要格外的忍耐和恩典。我们记得在旧约当中的人物摩西，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当以色列全家悖逆惹神发怒的时候，要灭绝所有的人，摩西为百姓祈求免罪。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像摩西这样的，极其谦和的人，他也会因着百姓的缘故被气得大发烈怒，所以他有一次把神写的十诫那个石板摔碎，还有一次神说让吩咐他要吩咐磐石出水，但是他却发怒去击打磐石，没有记住是要吩咐磐石出水，所以因为摩西被百姓的罪引诱，自己也犯罪，最后神说你不能进入迦南美地，这是他一生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因为他因着百姓的顽梗悖逆，最后引诱犯罪，得罪了主。所以我们在帮助一个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也一样很容易跌倒犯罪。我们自己必须要看到我们灵里的需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帮助另外一位软弱跌倒的人，帮助他扛起这属灵的重担。因为这个重担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你和我可以背负的，这个重担只有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真正背负。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怜悯，我们才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我们才可以把人领到神面前来，让他也一样和我们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我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把握，或者说才有机会把人从罪恶当中、从罪当中劝勉出来，用一颗温柔的心挽回他到基督耶稣那里去。另外一个就是，哇，一个帮助人的人与罪人认同之后，他就必须要从高位走下来，他需要自我省察。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想，我们碰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他已经犯罪得罪神了，我们不要心里面总是想，这个人又犯罪了，他又软弱了，我来教导他一下，把他修理一番。我想，我们首要的态度是：主啊，我一无所有，我怎么能帮助他呢？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和他一同看到自己里面的污秽。他可能犯这个罪，我也一样可能犯这个罪。求你帮助我们看到里面的不义、小信不够爱主，也不够爱人。帮助我每天也倚靠你的恩典和大能。我们知道在，在天主教他们有一个告解这样一个规矩。那么这个规矩当然就是说，犯罪的人他会到那个神父面前去忏悔，这个规矩，如果我们去仔细想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属灵操练，这可能也是我们基督新教流失的一个属灵传统。那么犯罪的信徒需要人彼此担当他的属灵重担啊，这个告解背后的一个属灵原则，其实在这里。当然，这个规矩或者这个操练，他们在罗马天主教有不少的问题，是我们不赞同的。那么其中有一个，我只说一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神父自己的罪，他找谁去告解？他找谁去忏悔？当然，他们是有神父之间是可以彼此的这个忏悔，彼此的认罪这也是说我们今天的原则，彼此担当重担。但是在实践当中，不少的神父不少的人，他们把自己摆在高位，这一步他们自己需要忏悔需要去认罪的这样一个操练，他们并没有做。这导致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天主教的神父屡屡爆出丑闻是跟他们居高不下有很大的关系。不感谢主啊，基督教新教我们有点稍微好一点，我们有可以结婚，所以我们有师母可以担当一点重担，可以夫妻彼此认罪。那么在牧师这个位置上面，属灵的骄傲是必须要努力对付的罪。我自己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在奥斯汀华人教会刚刚来到，我现在来第四年了，已经是我当时来了一年两年左右的时候，我太太有一阵子她经常夸我，她说你现在越来越酷了。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真的酷， 是冷酷的酷。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一直就是忙着教会的事情，也在家里，我也没有少做事情，所以我当时想，这个他一定是灵命有问题，我心里开始论断了，灵命有问题，我就想办法说开导他，我用圣经道理分享圣经的话，有或者我看了一些灵修小品，我就会分享这个很好，其实我的目的是要教导他了，然后我也说你需要加强灵修和祷告，否则的话我们要同步嘛，你不祷告的话你就落后门去了，都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说了很多，但是我发现，用了很多的努力，没有什么果效。他倒是有另外一个说法，说你现在好像离神越来越近，可是离我却越来越远。我是感谢神啊，后来教会在办这个恩爱夫妻营，其实我本来是不积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关系还可以，再怎么样我们生了八个孩子，还应该是不错了。圣经道理也知道，也认为自己在努力的去遵守神的道，所以我觉得好像去那个恩爱夫妇营帮助可能也不是很大，所以我当时很犹豫。但是后来因为那些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我就想弄明白为什么他会觉得我越来越酷，所以我就一定要去参加了。参加那个夫妇营之后，我发现我就不会那么再自我感觉良好了，不会那么自我清高了，而是从高位走下来了。因为神借着第一期，我觉得第二期对我帮助特别大，因为第一期讲的更多的是，心理学的东西啊，第二期讲的很多的是从神的话里怎么样去帮助我，所以这两期夫妻营之后，我觉得自己学会了这个自我省察的功课，会更加明白，神让我看到自己灵魂里面什么地方是亏欠神，什么地方是亏欠妻子，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彼此我们可以彼此认罪，一起悔改归向神。感谢主，我好像很久没听他说我很酷了，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一次恩爱夫妻营之后就没有听过这个话了，感谢主，不过我自己是一点都不怀念那个曾经很酷的我。我想每个基督徒，特别是同工啊，特别是希望做关怀帮助人的同工们，我们不要先假定自己圣经懂得很多，假定自己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有知识、有阅历，在主里年份久。我们首先做的功课就是要从高位走下来，要先省察自己，我们里面有任何属灵的骄傲，这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人，因为如果一个骄傲的人，对方一定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定可以看得出来，他知道你没有办法帮助我。我们自己首先要在神面前解决自己的担子，省察自己行为和内心，是不是就像大卫所说，他说求神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上个月奥斯汀华人教会，给我按牧，所以看到我们现在 title 已经变掉了，从传道变成牧师。有一个弟兄，他给我发贺卡祝福我，他说：“盼望神使用你成为大牧师。”他虽然是出于好意啊，他是个祝福了。我听了这话，觉得非常的恐惧战惊。我想求神怜悯，永远不要给我这样一个大牧师的头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就是靠着主的恩典，主给我们不同的侍奉，但是我们在每个侍奉岗位上面，我们就忠心，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在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就跟随他。我们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像施洗约翰所说：“我必卑微，他必兴盛。”求神带领我们，主耶稣呼召你和我作为他的门徒。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条路我们是可以独自一个人走的，彼此担当重担，不仅仅是一件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而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功课。如果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能按照圣经的原则彼此常常的担负重担的话，那么教会就没有活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个属灵的团体，都能够活出这个对神的爱，也能够甘心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彼此担当重担啊！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不仅担当自己应当担的担子，我们也是要彼此担当对方的重担。我们一方面要彼此认同，我们是一个不可救药、完全需要神怜悯、需要神拯救的罪人。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产生在基督里的这样一个同情心和同理心， 我们也同时要放弃啊，更是要放弃任何一种属灵的骄傲、自高自大的心，要省察自己去服侍众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方式彼此的担当重担啊，使神的教会啊，使磐石教会能够越来越俊美啊，成为一个不断的荣耀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神的心意啊，让我们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努力去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也谢谢你不断的用你的话提醒我们，特别是知道我们每个人，特别孩子自己，常常容易犯一些不讨主喜悦的罪，还是求你帮助孩子自己啊，还有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一同在主面前常常的省察，常常的反思，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被建立啊，我们被建立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帮助弟兄姐妹，就像你劝勉彼得的一样啊，劝勉彼得，让他建立之后，他可以去帮助弟兄姐妹，去扶持他们啊，求你就继续引导磐石教会啊，知道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的爱主，也很愿意在主里面成长，你自己亲自来牧养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可以稳固的成长，可以真正是在主里面共同担当身心灵的各样重担，好让你的教会一无所缺，每个需要照顾的弟兄姐妹、需要关心的弟兄姐妹都得到关心、得到照顾，也让因这样的彼此的付出，我们在你里面越长越大，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感谢主啊，听我们祷告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